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刚才发表讲话，强调落实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决议以及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联合国昨天举行全球气候变化峰会，各国领袖正要出席了会议，并且承诺和气候变化做斗争。奥巴马总统呢，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也表示，要在国内国际发挥领导作用。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呢？国际社会应当怎样联手对抗气候变化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讨论。
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和联合国记者方冰。我们欢迎三位继续参加节目讨论，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我们知道联合国呢昨天举行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峰会，奥巴马总统也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当中谈到对抗全球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首要的挑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奥巴马总统是怎么讲的。
We cannot condemn our children.
气候变化对于下一个世纪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相比任何全球性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政治动荡、不平等以及疾病等，都还要来得巨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于气候变化的伤害性影响。我们不能够留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后代子孙一个他们无力修复的未来。
好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再问纽约的这个方冰。那么我们知道在纽约的这个人们举行了一次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游行，那么这个游行究竟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呢？
这游行可以说他们号称是这个纽约最大的一个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气候的这个大游行。那么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呼声就是要求各国政府，你得切实的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这个采取措施来制止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呢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呢始终存在着抱着这个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气候对抗气候变化减少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各个国家从1992年联合国制定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框架公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实在的来说呢，这个污染的程度是越来越加快，所以这种威胁啊，这个让这个老百姓也是感觉到就是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也好，从这个潘基文这个秘书长也好，他们也都感觉到就是从政府的层面来推动啊阻力太大，所以他们也是有意的希望就是发动群众来这个让群众发出呼声来推动政府的行动。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纽约大游行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民意和这个政府意愿之间的一种落差。
是方冰，我昨天听了你在第一小时的连线报道，你其中谈到联合国负责气候变化的官员认为呢，现在全球变化的气候变化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不归之路了。如果不扭转这种趋势的话，在今后若干年，如果全球气温再提高3到4摄氏度的话，那它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就是在这个气候峰会开幕前一天，英国有两个大学的这个研究科学家就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是他们的数据显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类向大气层里面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总量达到这个危及人类的极限，这个总量我们把它比作一的话，现在人类排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已经是达到了2/3的水平。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还在持续，尤其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快，像中国啊、印度啊这些国家。 那么如果这种排放的比率速度不改变或者不放缓的话，还有30年，那么30年以后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地球的温度会上升2摄氏度以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所谓什么冰川化解啊，然后这个气温变化无常啊，洪水啊，什么这所有这一切就都会发生，很多太平洋的小国可能就淹没了。
是，小夏，关于这个气候变化或者说全球气温变暖这么一个话题，现在是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还是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
现在我来扮演一下就是反方角色，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例子很有意思。10年以前，戈尔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说就是叫做这个、怎么影片的英文中文译作什么？反正在影片里他就说啊，10年以后北极就没有冰了。现在10年以后，大家就发现北极不但没有冰，不但还有冰，而且冰还多了一点。所以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从统计数字上看，人类活动排放出的大氧化碳的数量是火山活动，整个地球火山活动的3%，也就是说地球上只要爆发一座火山，立马你捡什么都没用了。这第三个呢，人类活动就对地球二氧化碳这个影响最大的和放射影响最大的呢是太阳黑子，这是我们没法控制的。那最后有一个问题，现在他们很有意思，就是将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污染呢，空气污染，第一是硫污染，是各种各样，就是汽车废气，这个不是二氧化碳的问题，是一氧化碳的问题，是不是？那么还有呢，就是水污染、水汞污染，这等等这种各种污染。如果现在就是说，我有一个感觉是，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更多是个富人的议题，而不是穷人的议题。对于穷人来说，影响更大的是更现实的那些污染，也就是说，你的水不能喝了。那二氧化碳不是会造成水不能喝的，也或者就是说你空气不能呼吸了，不是二氧化碳多了，是一氧化碳多了和硫多了。
好，谢谢龚博士。那么杨晨，我想问问你，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美国的这个本土，就是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的政府和国会对这个问题气体的这个排放呢，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同时它有什么措施呢？
我没想到这个小夏不但是中东问题专家，还是气候问题专家，你有那么多数据。不过有一点呢，我没有试图要反驳你。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富人的话题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气候变化以后可能对农业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地方的有些庄稼，是不是冷的地方是热了以后是生长的更多，但是更多的是这些更热的地方有些作物就不能生长。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民生的问题。方斌刚才谈到就是说在政府的这个层面上可能有一些阻力，如果你推动这个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其实在美国在国会里很多议员并不相信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一事实，而且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对吧？这个比如英霍夫参议员就其中的一个，还有可能就麦康奈尔什么这当然有很多的政治的问题。所以这个阻力在美国，你推动一个政策你必须有国会的支持，但是现在在国会呢，可以说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哈，他们对于这个推动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充满热情，但是这个议题在国会遭到冷遇啊。对，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在今年3月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个民主党人啊很着急，他说这个怎么推不动这个议题，所以呢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弄了一个这个彻夜的轮流发言，其实不是辩论了，因为光是民主党人没法辩论，所以呢一个彻夜的发言就想引起国会的关注。这些民主党人就说他叫做说国会醒来吧，他们的口号。所以我们看看上次这个辩论的这个情景还挺有意思的啊。
气候变化是国会两党难以达成一致的话题。今年3月的从星期一晚上投票结束到星期二早晨的会议开始前，20多位民主党人轮流发言，讲述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美国必须行动的必要性。有的美国媒体把这次辩论戏称为参议院不眠夜。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兹说，
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真实存在，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但共和党人并不认同，并指责民主党人在作秀。唯一出席辩论的共和党议员因霍夫讽刺民主党人一再重复说气候变化的确存在，也许民众就会相信气候变化的存在。他还说，
有意思的是，这场辩论是在我们经历了一段异常寒冷的天气之后。
中国的雾霾天气也成了这次辩论的内容。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说，美国不能像共和党人所说的那样等待中国行动。他拿出一张中国雾霾笼罩的照片。
These are people. 这些人骑着自行车，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还戴着口罩。难道我们要等待中国带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吗？
伯克瑟参议员等人最近发起了参议员气候变化行动小组，小组成员组织了这次辩论。民主党参议员沙兹反驳说，因为天气冷就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笑话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美国国会众议员民主党2009年曾经通过了一项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法案，但后来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地位。国务卿克里担任参议员的时候，在2012年推出过一项气候法案，但未能成功。虽然民主党人以这种少有的彻夜讨论方式展示了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决心，但是他们表示，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年，不太可能把气候议案拿到全体院会讨论。民主党人强调，这次辩论能够展现出相关法案面临的障碍，引起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参议院历史研究办公室说，这是参议院历史上第36次彻夜辩论。
好，刚才我们介绍的是美国国会今年3月份就全球气候变化或者说温室效应所进行的辩论。我现在想请问一下方冰，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如何抗击全球气候变化，在美国国内呢，特别是在国会当中也是阻力很大的，所以奥巴马总统他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通过行政手段来采取必要的措施，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峰会应该是各国元首来参加，但是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的国家元首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谈一谈纽约联合国代表对这一事态的反应。
我昨天那采访了一个太平洋小国，就是马绍尔群岛的外长，因为他在得知这个习近平和那个莫迪不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以后，他是发表了一份措辞非常尖锐的那个声明，说表示震惊和感到非常的失望。那昨天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发展这么快的一个国家，它不仅自己制造污染，而且自己也深受污染的困扰，这么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出席这个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大部分都来出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他觉得这种行为是他是没办法理解，所以也是提出了批评。而且他刚才小夏讲到很多，其实我也听到这些，就是对于这个气候变化确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刚才小夏说到的一个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大部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是那个什么，但是呢那个英国的那个研究又说明了大气层里面的那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量的98%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看法呢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昨天的峰会啊，因为它不是一个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下面的一个会议，所以它产生的这个任何的东西它都不具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所以这也可能是有些国家的政要。其实昨天那个峰会，俄罗斯总统也没来，加拿大总理也没来，澳大利亚总理也没来，德国总理也没来，很多这个很重要的人都没来。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问龚博士。那么我知道您的观点呢是出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啊，那么从您的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对于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就这样一个现象呢，我们究竟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还是说从您讲的这个完全是这个一个大的问题，就地球天体它本身有它的规律呢？您怎么看？我们应该做什么？
气候总是在变化，第一是那么变化把恐龙都给消灭掉了，所以哪天变化把人类消灭掉我们说不清楚，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非常 用就非常正视这个污染问题。人类的污染问题不是一个二氧化碳，我觉得是我们不太看得见的一个人。我们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在第三世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比如白色垃圾，比如说这种硫的这种污染。温室气体不仅仅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是很厉害的，而且是这个中间很多就确实是人类活动造成的。那么在有，我觉得人类吧，有一些你面对一些无可改变的事情，比如太阳黑子的时候，我们只能采取一种就是说幽默的态度，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造成的切实的人类的痛苦，我们是要对付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环保的观念，这个是正确的。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结束对第二个话题，联合国应战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休息一下呢，等一会儿我们将讨论第三个话题，埃波拉爆发对全球健康带来的挑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